现在正在收听《女孩向前进》，我是锦爱听的张茜茜，用白话文和你分享女孩们不可不知道关于钱的大小事哦。欢迎收听第153集。日本经过失落的30年，现在值得投资吗？日本经济经历了失落的数十年哦，现在股市却是不断的创新高，还可以投资吗？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日本失落的数十年哦。日本经济的失落数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为什么要了解呢？因为可以当作投资其他国家的借鉴。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有可能步上后尘的中国，理解已经失去的数十年，对于理解现在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是一个蛮复杂的现象，而且具有持续长期的影响哦。日本的失落十年，英文称作 Japan's Lost Decades， 有人说是20年，也有人说是30年哦。这是继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呢，经济停滞的一段时期哦。它的时代背景是这样子的，在1980年代的早期，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呢，日本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维持非常低的基础利率啦，刺激了股市跟房地产的价格哦，甚至到了飙升的程度，市场上资金泛滥，银行自由放贷，投机非常的猖獗哦。1985年，日本央行开始一路提高基础利率，以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问题哦，也就是通膨啦。特别是呢，房地产跟股票的价格，到了1980年代的末期呢，泡沫膨胀到了无以为继的状况哦。那时候日本人持有相当多的美国房地产，甚至谣传呢，帝国大厦也被日本的资金买下来哦。当时日本央行担心通膨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1989年把基础利率呢提高来到了历史新高的 6% 哦。这样子一来呢，引发了市场资金的恐慌，几乎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暴跌下来了。日本央行提高的基础利率直接影响的就是造成了股市的崩盘跟房地产的价值暴跌哦。由于因为呢本来是利息非常的低嘛，借钱来投资的企业跟银行抛售所有的资产包括股票、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因此呢背上了庞大的呆账哦。银行变得不愿意借钱，不愿意贷款，所以企业也缺乏资金投资，也就没有成长的动能啦。除此之外呢，消费者的信心暴跌，导致没有人愿意花钱，造成了通货紧缩，物价不断的下跌，人们更不愿意花钱，更进一步的阻碍了经济成长，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哦。当时呢，不少人批评认为日本政府对危机的反应不足哦，刺激经济的计划太过温和，没有效果。还有金融改革缓慢，这使得银行系统背负沉重的呆账，所以无法重振贷款哦，造成企业无法投资扩张的这样子的另外一个恶性循环。长期来说呢，日本失落的几十年经济的期间哦，几乎是没有经济成长的，有的呢只是上升的失业率跟日本全球经济地位的下降哦。这些影响呢至今市场仍然是感受得到的哦，尤其是通货紧缩的压力跟经济成长的缓慢哦。除了以上升息、资产暴跌还有呆账之外，这一段经济失落的时期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加强了日本经济失落的力道。例如呢，日本人口老化严重， 跟出生率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急剧下降，导致真正的劳动力萎缩，这更进一步遏制了经济成长的动力。还有就是呢，文化上一般认为日本企业文化强调就是规避风险哦。这样子的态度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而缺乏了创新改革，经济也就缺乏活力了。自失落了几十年以来呢，日本无疑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哦。尽管在某些方面伤痕依然是存在的哦，但是这个国家经济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经济的重点呢，已经从想要快速成长，转向为呢更永续平衡的一个成长模式哦，这包括了温和成长，以解决通货紧缩和同时振兴日本自己的内需哦。日本央行也在货币政策的方面有做了一些调整，它采取了更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哦，保持超低利率，老实说是负利率啦，就是表示说你钱放在银行。你还要付利息给银行的意思，并且呢，向经济体注入了更多的资金来刺激经济的成长哦。除此之外呢，日本政府也实施了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来提高经济体的效率跟竞争力哦。这包括了促进企业创新，还有支持新创的产业哦。还有呢，就是放宽移民政策来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的问题等等哦。日本仍然是许多技术领域的领先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机器人跟自动化的技术，这也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并且使他们为未来经济提升进步做好准备哦。除此之外呢，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透过流行文化。就是动画啊、漫画啊、电动啊，这些产业的影响力已经大幅的成长了。这种软实力呢，促进了旅游业跟国际的认可。尤其是我现在住在欧洲哦，这个感觉更是明显。当你住在亚洲国家，毕竟日本曾经殖民侵略过不少亚洲国家嘛，那亚洲文化处处都有日本文化的影子。但是呢，当你住在欧洲，会发现真的不少欧洲民族对日本文化由衷的喜爱哦，尤其是法国人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哦，还有荷兰，不只是老一辈从艺术收藏、传统文化的崇拜，到现在日本人年轻人对饮食 pop culture。电玩、漫画等等的这些普遍的喜爱程度哦，比亚洲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哦。如果大家对美国的 pop culture 有感的话，就会知道这会是一种经济软实力。但是现在呢，过了失落的数十年，日本的经济现在仍然存在着挑战。虽然说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哦。日本仍然还是随时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跟人口急速老化等的这些挑战哦。这些挑战呢，也给了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哦。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对国家的经济，跟财政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总的来说呢，日本是一个传统跟现代融合而繁荣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已经失去了数十年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目前日本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状况，也继续以现在的状况持续的在经济上跟文化上尝试着继续当一个强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近日创新高的日本股市是否还有成长空间这个问题哦。我们分成两部分来看好了。一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可以乐观看待日本股市的理由。日本股市的近期的表现，尤其是日经225指数哦，这就是有点类似美国标普500指数，它是日本股市的主要指数哦。 在2023年和2024年初呢，开始出现显著的成长。那一些分析师认为，到今年2024年，可能可以达到1989年崩盘之前的高峰哦，其实差不到几百点哦。另外来说，和其他市场相比呢，日本股票的本益比相对比较低，所以价值上呢，会普遍认为它是被低估。显示有可能还有进一步成长，股价成长的空间哦。这是和其他市场比起来的比价效应。毕竟呢，美国股市今年来讲真的是涨得非常的多。还有近年来呢，日本公司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哦，的确有进步。那有进步呢，就会进一步的增加投资人的信心。并且可能带来更高的公司价值的评估哦。再来呢，就是日本经济近期在不同选择性领域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符合数位化、再生能源跟亚洲经济整合这几个长期趋势的相关的公司哦，都有可能会出现更强劲的成长。当然啦，我们也要来考虑谨慎看待日本股市的因素哦，尤其是经济放缓，日本经济成长预计将会是温和的。他们现在不要大幅的成长，他要一个温和平衡的成长，这可能会限制整体市场的成长幅度啦。还有呢，就是它的货币的波动哦。因为现在是日元是一直处在弱势、历史新低的状况，大概对美元来说是在145到150之间哦，所以外国投资人会觉得，诶，日本股票相对便宜，因为币值很便宜嘛。而投资，如果说日元一旦大幅的升值，可能就会降低日本股票呢，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哦。还有呢，就是通货紧缩的压力哦。通货紧缩或者是持续的物价下跌，会阻碍消费者支出跟企业投资，进而阻碍经济成长哦。同样的，目前因为币值便宜，带动外国人观光消费，但是日本自己的内需并没有大幅的起来哦。已经经过几十年的尽量不消费的习惯，一时之间很难有信心放手消费哦。这必须要薪资持续的上升来带动消费。当大家认为说自己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多的钱进来，当然大家就会愿意花钱消费喽。所以为什么呢？今年的工会跟企业的薪资谈判哦，他们称作春闘，因为大概都是在1月到3月、4月之间，这段期间会有确定的结果出来。今年的春闘大家都非常的瞩目哦。2024年的春闘结果呢，对日本的核心通膨是否能有持续的通货紧缩？改为物价往上走，真的开始有物价往上走的这个意义在哦。日本是否真的走出失去的30年，有重要的信号意义哦，也是市场跟日本央行紧密关注的指标之一。其中，尤其是核心工资，就是资本薪资的这个涨幅的这个部分呢，对于消费的持续增加更是重要哦。相对比加班费或者是奖金这一部分，基本薪资的收入被视为永久性的收入，所以会让大家更有信心愿意消费。那从3月15号开始，会陆续有谈判的结果出来。3月15号上个星期五已经有初步的加薪幅度出现哦，目前来说平均的加薪幅度为5.28% 哦，超出市场的预期。超过5%，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会带动日本央行在不久的将来做出结束负利率时代的一个转折哦。一旦负利率结束呢，也就是变成正利率，也就是升息啦，这就会让日元升值喽。 当然，何时或者是幅度如何，都还很难说。我也希望日本央行有从失去的30年这个惨痛的教训中学到，不要太激进程式哦。因为呢，升息会造成大家对资产泡沫化的担忧，尤其是近期股价的快速上涨哦，引发了人们对潜在泡沫的担忧哦。如果泡沫破裂，可能会导致经济状况的大幅的调整哦。整体来说呢，日本股市似乎还是有持续成长的潜力，特别是在某些产业。然而，也需要考虑有可能的风险，毕竟的确是涨了一段哦。以下呢，其他需要考虑的要点就是。老实说，许多外国投资人呢尚未参与近期股市的反弹。如果日本股市持续的吸引他们进入市场，可能会为经济成长提供进一步的资金动能哦。当然呢，也要持续观察日本政府是否持续实现对于经济改革的决心跟真正的决策哦。这将会显著的影响日本股市的长期走势。对日本投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132集《巴菲特投资日本》跟135集《新兴市场有机会吗》来做一个全面性的考量哦。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喽，希望有带给你们一些新的发想。听完记得赶快给我们一个评价，有空和你的闺蜜们分享《女孩向前进》哦。